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两篇精彩文章。人们常说平平淡淡才是真，那是因为平淡的东西更有内涵和深度，更能持续长久被人记住。或许平淡的东西一时不被人接纳，但是时间是考验其价值的标准。一部差点无人叫好的作品，却成为经典被后人传唱，也说明了这个道理。请天路客励志间为您朗读这个小故事。
差一点无人叫好。在1956年，苏联要举行全国运动会，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大型的文艺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在制作过程中，制片厂需要一些背景的歌词，于是啊，制片厂就找到了当时的作曲家索洛维耶夫谢多伊。谢多伊是个老牌的作曲家，电影厂认为由他来作曲肯定会得到一首完美的歌曲。但是当谢多伊把他这首歌拿去录音的时候，电影厂的音乐部负责人审听之后却大吃一惊，认为这首歌曲调太单调太平淡了，根本不符合运动大会的风格。他们想象的歌曲应该是曲调多变，像进行曲。电影厂的人毫不客气地对谢多伊说，您的这首作品平庸得很。谢多伊十分的丧气，但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歌曲复杂或者是简单并不重要，歌曲终究不是因为这一点才受人喜爱的。只有当人们在歌曲里寻找到自己生活的旅伴，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的旅伴，这样的歌就会受人欢迎。在无法重写的情况下，电影厂还是把这首歌配了进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这首歌会成为这部纪录片的最大的亮点。影片上映后，这首听起来曲调简单的歌曲马上被年轻人记住了，他们开始像民谣一样的吟唱它，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风行苏联。第二年莫斯科举行世界青年联欢节，这首歌参加了歌曲大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一听到这么优美的旋律，即使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也明白歌中所唱的意思，他一举拿下了金奖。这首歌曲啊，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一首无人叫好，差点被扔进废纸篓的歌曲，最后成为世界名曲，曾经让谢多伊感慨万千。他说，越有内涵越有深度的作品，它的艺术魅力往往不是一下子被认识的。
看着我 这是一片风景秀美的红木森林，它位于 Santa Cruz 的 Mount Hermon。 每一年的春天正是鸟啼莺唱、繁花似锦的季节。一些来自旧金山湾区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家庭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度假盛会，这就是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这是一个为期三天而收费很低的家庭度假营会，非基督徒还有特别的免费住宿，你可以陪伴着父母，带领着孩童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住在别致的小木屋里，感受大森林的宁静。参加营会的人们都吃住在一起，燃烧的篝火映照着快乐的时光。湾区华人春令会的主题讲员不仅学识渊博、口才过人，而且有仁爱的品格和生命的见证。通过营会中讲员的信息、同工的爱心服侍，许多参与者都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奇妙的恩典。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却足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回忆。临别的依依不舍成了春令营会最为感人的一幕。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请给自己一个家庭度假的机会，请给大家一个彼此相识的机会，请给自己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湾区华人春令营会正在等待着您，请即刻上网报名 springcamp.org。
几只普普通通的纸箱一直整齐地排列在美国的某一个小镇，里面装着各种食品，有人往里放，有人往外拿。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举动，却反映了美国的普世价值观。西方人的乐善好施，他们的财富观念，其实得益于基督教文化。请天路客红花带来这篇发人深省的故事。美国小镇的慈善箱，作者桑宜川。文章选自《海外校园》第123期。前不久，我与几位文友来到一个名叫 Ferndale 的美国小镇观光。这里距离美加边境只有约半小时的车程。在小镇社区活动中心的门口，我注意到有几个纸箱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里面装着各种食品，比如新鲜蔬菜、火腿肠、面包、果酱、书刊杂志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等等，并无人看管，不时有人前来往里放东西，也有人从中拿走一点物品。我好生纳闷，便好奇地向一位路过的西人老太太请教。她不无感慨地告诉我，这是镇上的公益文化活动之一，这些纸箱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大家都习以为常，他从小就受过这几个纸箱的恩惠。他说这些话时语气自然，没有丝毫的自卑，让我不由得感叹，即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几个纸箱，却反映出美国的世态人情。捐物施舍者没有丝毫高人一等的心态，接受者也从不以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拮据或贫寒而感到羞愧。捐助者施人玫瑰，手留余香，分享者心怀感恩，信主蒙福，双方心安理得，各得其所。 社区中心门口还有一幅招贴画，一只小猫从一个被掏空的大南瓜里探出头来，目光胆怯又有期盼，让人顿生恻隐之心。那只小猫咪分明就是一个等待救助的生灵，具有象征意义。面对这样的情景，一个有良知的人难道还会无动于衷吗？这让我想起美国富豪卡耐基在19世纪写下的《论财富》，他在文中简洁地阐明了慈善的理念。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这种西方财富观的形成实在得益于基督教文化。回望历史，美国的人道主义观念及乐善好施行为有其生存的土壤，价值取向早已深入人心。人生而平等，后天更应在公平公义中享受平等权利。但一些人由于受教育的程度或者智力体能的差异等因素，在社会中失去了平等的条件。为了使这部分人不至于丧失最基本的人性尊严，社会中的人类同伴有义务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持帮助他们，使他们重新找回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响应卡氏言论的后继者颇多。美国私人慈善业如此发达，美国人如此钟情于慈善工作，都因其宗教文化的土壤。正是美国特有的宗教文化氛围，造就了众多的富人慈善家。美国的罪富文化不同于中国人所说的仇富文化，而是源于基督教传统中对富人原罪的说法。早期基督教教义深入人心，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中记载了一个富有的少年人来问耶稣，自己要如何做才能得到永生。耶稣回答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接下来耶稣的一个比喻成了西方的经典名句，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富人想要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捐赠给穷人，这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那些富豪们之所以投身于私人慈善事业，完全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灵魂和生命的思考。提供慈善捐赠，被认为是优秀的公民的义务。作为对照，美国富豪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中国富豪却在慈善事业上严重缺席。他们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在慈善事业上却十分吝啬。中国富豪在慈善方面的集体不作为，表现在各种大型赈灾公益活动中，先有富豪群体的名字出现。更令人惊讶的是， 许多企业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其实，资本与财富本是中性之物，无所谓善恶，但其所具的正负两面性，则取决于支配者的文化涵养。美国的慈善文化与中国的为富不仁形成了鲜明对比。前几年曾看过一则报道，2007年2月，刚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德克萨斯某庄园举办慈善晚宴，应邀而来的都是富商和社会名流。小女孩 Lucy 也捧着她全部的储蓄来到了庄园，要求参加慈善晚宴，却遇到保安的阻止。小露西问：“叔叔，慈善的不是钱，是心，对吗？”他的话让保安无言以对，却打动了正要进门的沃伦·巴菲特先生。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倡议者安南，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巴菲特，也不是捐出800万美元的盖茨，而是捐出30美元两角五分的小露西。在晚宴上，他赢得了最多最热烈的掌声，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变成了这样一句话：慈善的不是钱，是心。这正是慈善的意义所在。在小露西的心中，爱心不分钱多钱少。相对于巴菲特的300万美元和盖茨的800万美元，30美元两角五分真是太少了，但这却是小露西的全部所有。他捧出了全部的爱心，毫无保留。这就如同耶稣称赞捐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而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关于慈善捐款，我还想再讲一个小男孩彼得的故事。在学校要捐款的时候，妈妈给了小彼得5块钱，而他觉得自己没有很好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因为他就读的学校是贵族学校，他的同学捐款的数额不是50元就是100元。妈妈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不要低头，要知道，你同学的家庭背景非富则贵，但我们只能量力而行。我们捐的5块钱，比他们的500块钱还要多。你是学生，只要以自己的品学尽力为校争光，就是对学校最好的贡献了。”妈妈的一番话让小彼得受到了人生最好的一次慈善教育。当小彼得第一次面临用金钱来估量人的成绩的时候，妈妈让他懂得了捐献的真实含义，以及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老师在班级宣布筹款数字的时候，小彼得一直抬起头，坦然地倾听着。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他的家境，因此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就是美国学校的慈善教育。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是权倾天下还是默默无闻，无论是满腹经纶还是目不识丁，只要拥有一颗慈善的心，你就是精神的贵族。 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人生也因此更富于意义。爱心不分贫富，不能以金钱的数量来衡量。奉献爱心，只要尽自己所能，就是义举。如今，慈善文化在美国已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追溯其渊源可知，慈善是原始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支柱。在英文，慈善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爱。在基督教义中，慈善的表层意义在于施舍和分享，但它的内涵则更多地体现在给予和奉献。可见，慈善就是沿着给予的轨迹延伸，从给予他人生活物品，给予他人情感，直到为了拯救他人而给予自己的生命。我以为这就是慈善的核心价值观所在。因此，在深层意义上，耶稣事件就是上帝的给予。他把独生子给予人类，耶稣为人类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理解基督教慈善思想的关键。慈善是一种爱的行动。上帝是爱，他如此爱我们，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的出生与救赎行为本身，就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给予，因此也是上帝最大的慈善行为。慈爱，或称大爱，在希腊文中除了表达爱的意思外，还有特殊的含义，即特指上帝的爱。它是慷慨之爱，而不是渴望。它不需要满足，也不依赖于被爱的事物。它试图传达善，而不是占有它。因此，慈爱是创造性和自发的，它源于充盈，而非匮乏。其实，关于基督教，海内外大多数华人都认同，这是讲爱的信仰。常听到慕道友人这样评价说，信基督教的人都很有爱心。这些赞扬的话语既是事实，也是对华人基督徒的勉励。对基督徒而言，上帝就是无限慈爱的化身，他的一切创造与救赎工作都传递了对人的爱，因此门主恩并紧紧跟随，活出上帝之爱，也传播上帝之爱，应是每一个基督徒回应救赎当做的事。这种慈善之爱是无条件、不计回报的，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春夜喜雨》中所言，是润物细无声的。正是这种大爱的潜移默化，培养和造就了小露西和小彼得，也营造出一个具有爱的社会文化。当我们的车驶离小镇，急走在蜿蜒的乡间马路上时，我情不自禁地回望那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视线中的美国边境小镇。我知道，无论风吹雨打，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四只普普通通的纸箱将会一直摆放在那儿，受到人们的呵护。这几只小箱子彰显的慈善 不是物质与金钱，而是人心，是关爱，是祝福。他们就是美国慈善文化的缩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